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叫做为悔改的罪人欢喜啊。证道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15章1-10节啊。好，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来开始这篇的证道。亲爱的阿爸父，求你的圣灵能够亲自的引领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客观的启示，主观的光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明白为罪人悔改是何等欢喜快乐的事啊！祈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喜乐，天上的喜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刚才已经说了，今天的正道题目叫什么？为悔改的罪人什么欢喜是吧？讲到欢喜，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曾经有过那种欣喜若狂的经历啊？什么意思？就是欣喜若狂，就是你有没有有什么东西是让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到半夜的时候，在梦中就会笑得连口水都流出来的事，有吗？因为我们今天在讲欢喜哈，不过这个题目对我有点难啊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欣喜若狂的经历，我的人生其实挺悲惨的我是一个悲惨的人啊，痛苦的人。尤其是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做基督徒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似乎又增加了我一份忧愁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哈？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看到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什么？喜乐的是吗？所以你可以看看你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喜乐的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节说，我们要常常喜乐。所以虽然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会有一些经历一些痛苦，但是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喜乐的人哈。好，那么也许你会问说，基督徒在什么样的处境下能喜乐出来呢？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人，我总是愁眉苦脸，而且是经常会埋怨别人的哈。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至少有4个处境是能够让我们喜乐的。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至少有4个处境，这4个处境让我们喜乐，我们要常常进入这些处境的时候，就带给我们一个喜乐的生命。第一个处境是，当我们看到神的奇妙作为的时候，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说，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就开心，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主耶稣为什么喜乐？因为他看到天父的奇妙的作为被显明出来，对吧？是不是？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婴孩都显出来。哇，主啊，你这个太伟大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喜乐的来源哈。所以当我们看见神的奇妙作为时候，我们就喜乐。所以你想喜乐吗？你要经常去看神的奇妙作为啊。好，第二点，当我们有永恒盼望时，希伯来书12章2节，他就是主耶稣基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诶，主耶稣为什么会这个喜乐？这里说前面的喜乐指的是永恒的喜乐，他复活以后，对不对？永恒的喜乐。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主耶稣看到有一天我们将蒙拯救进入永恒的时候，他就轻看十字架的苦难，他开始有喜乐。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有永恒盼望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在彼得前书里面提到的，对吧？好，所以当我们在永恒盼望的时候就会有喜乐，所以弟兄姐妹想喜乐吗？所以经常要有永恒的盼望。第三点，当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约翰福音15章11节，主耶稣对门徒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面，要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么这些事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注意约翰福音15章，根据上下文指的是主与门徒同在，对吧？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呢，你们这些枝子要连在我的葡萄树上，那么他的话语他的灵就充满我们，然后我们就喜乐，对不对？与主同在啊。所以弟兄姐妹，你想喜乐吗？所以你要经常与主同在。第四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 我们就喜乐了。意思就是说，你应该经常去看看罪人悔改，哦，然后你就会喜乐。哎，你说等一下，这个好像，不能够带给我们喜乐哈。那么，究竟罪人悔改能不能带给我们喜乐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这段经文哈。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5章1到10节，大家有圣经可以打开一起来看。请听神的话语，路加福音15章1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那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第8节，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啊。感谢主，这段经文非常的简单，相信大家都看得懂哈。那么这段经文相信你读下来你就知道是由两个比喻组成的，对吗？一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寻找迷羊的比喻啊，简单说迷羊的比喻啊，15章3到7节，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比喻是寻找失钱的比喻，丢失的钱财，失钱的比喻，15章8到10节哈。那么15章1到2节是什么呢？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背景和目的啊。好，那么这两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我们就先来细细的来解读这段经文，然后来得出这个答案，好吧？好，首先我们要明白的是，这两个比喻其实在讲一个道理，不是在两个，是一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只要找一个道理就好了啊。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比喻放在一篇讲章里面，不用讲两次，否则讲两次就等于是重复又讲了一遍啊。那你说为什么讲一个道理呢？我怎么看得出来呢？大家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从这个经文结构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你看15章3节，这里说耶稣就用比喻说，意思就是说耶稣要准备开始讲一段话，他用比喻来讲话啊。然后你看15章11节，我们今天分享到10节，对吧？你再往下看15章11节，耶稣又说，意思就是说耶稣又开始说一段话，也就是说15章1到10节是一段话，对不对？那么在这段话里面，耶稣讲的两个比喻当中，他用了一个词，15章8节，耶稣说了一个或字，对不对啊？这里没有说耶稣又说，这个做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医生，他没有说耶稣又说，所以耶稣在讲这两个比喻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段话，对不对？要讲一个道理。我们从结构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比喻的结构是很相似的。首先讲了丢失，对吧？一个丢失羊，一个丢失钱，然后讲了寻找，找完以后结果怎么样？找着了，对不对？找着以后呢，哎，都是请朋友邻舍来庆贺，而且最后结论也一样啊。你看13章7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这样为他欢喜快乐，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一人欢喜快乐更大。第13章10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要这样欢喜快乐。这两句话是不是很相似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两个比喻首先哈，告诉大家是在讲一个道理，我们只要把那个道理找出来就好了。好，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呢？这就牵涉到当时的这个场景或者说背景了哈。所以在这里要交代一下这个背景。我们来看第15章1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啊。我们知道主耶稣讲道非常吸引人哈，主耶稣讲道比今天所有的牧师讲道都要吸引人，因为所有的牧师都是引经据典， 但是主耶稣讲的基本上都是大众能够完全明白的天国的道理，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讲道很吸引人啊，而且很吸引那个社会底层人士。我们知道有很多被鄙视的人，对吧？比如说这里提到税吏，然后提到罪人，还有妓女。税吏、罪人、妓女就是在当时社会最被鄙视的，但是他们最爱听主耶稣的讲道。但是这里其实不只是主耶稣讲道吸引人啊，这句话众税吏和罪人挨近耶稣，不只是因为他的讲道吸引人，我告诉大家啊，更重要的是这些社会底层人士是主动的来寻求神的道，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把眼睛往前翻一翻啊，我们再讲讲这个前面上下文，你就知道在路加福音第14章，我们今天讲15章对吧，跑到前面第14章最后一句话，主耶稣讲什么？14章35节，主耶稣讲完了前面的话以后，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于是税吏们和罪人们就很顺服谦卑的来干嘛？听他讲道了，对不对？而且他们来的时候甚至知道听他讲道要付代价，跟从他付代价。因为前面主耶稣在14章的26到27节刚讲过一句非常重的话，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的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过这个税吏们还有罪人竟然又都跑来听他讲道了，所以他们听到前面要付代价的话，他们很谦卑顺服的听到主耶稣说有耳可听就应该来听，所以他们就来了。所以他们不是来凑热闹，他们是真心来寻求神的道，对不对？其实暗示他们是悔改人，明白吗？这个就是当时的处境哈。不过众税吏和罪人的行为却引来了宗教人士的非议啊。我们来看第15章2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在评论谁？评论耶稣，没有评论罪人、税吏，对吧？他们不屑一顾啊，他们关心的就是你作为一个拉比，你应该不用跟他们讲，就是那个接待他们，对不对？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满意耶稣接待罪吏和罪人，甚至他们觉得不应该，他给他们讲道不应该啊、哦，因为在法利赛人的眼里面，文士的眼里面，这些税吏和罪人都是当时犹太社会当中道德败坏的人。我们知道税吏啊，税吏就是替罗马帝国收税的人，对吧？今天的话就是卖国贼啊、卖国贼啊、抗日战争的时候就是什么汉奸，对吧？嗯，好，那么罪人就是犯了罪的人，对不对？哦，所以这些人都是整个的当时的犹太社会所鄙视的人。根据犹太文献的记载，这样的人是不可以跟他们交往的。犹太拉比甚至可以不向他们传讲律法，到这种程度哈。可是主耶稣呢，他不仅接待他们，还跟他们干嘛？还吃饭。哎呀，这个可是犯了宗教人士的大忌啊，这个吃饭就代表着一种亲密的关系，对吧？啊、我不喜欢你，我不想跟你吃饭。比如说有一天你要找我，哎，某某弟兄，我跟你一起吃饭好吗？哎，不好意思，我家里有事儿了。哎，其实我就是不想跟你吃饭，我跟你没有关系，没有那么亲密哈。OK， 好，所以关系最亲密的是家人，因为家人都在一块吃饭。嗯，好，所以就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主耶稣向法利赛人跟文士就说了这两个比喻，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知道他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干嘛？希望宗教人士能够看见，虽然税吏和罪人是道德败坏的人，但是神仍然爱他们，为他们的悔改而欢喜快乐。我先把答案告诉你们了哈，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两个比喻是不是在讲这个道理。好，首先我们来看寻找迷羊的比喻，15章3到6节，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那99只撇在旷野，就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喜快乐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想有小学文化的人就应该能够看得懂这个比喻都在讲什么，对不对？主耶稣所面对的听众很多都是大字不识的人，所以主耶稣的比喻其实很容易理解啊。但是呢， 我有三个地方需要澄清的，因为我们的头脑太复杂了，而且我们今天是在2000年以后再来看耶稣的比喻，由于我们的不完全，我们常常会误解这个比喻的啊。所以在这里我想提出三个令人疑惑的地方是需要澄清的，以免你误读这个比喻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这三个令人疑惑的地方并且澄清。第一个令人疑惑的地方是也许你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问一个问题，说这个牧人为什么这样子去找一只迷失的羊啊？啊，我们知道丢了东西找一下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这个比喻当中是牧人啊，这个寻找不寻常啊，对吧？他寻找一只迷羊，他付了极大的代价，应该说首先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对吧？因为你看他撇下99只在旷野里面，万一丢了怎么办？他一个牧人离开整个的羊群啊，这不是冒风险的吗？对不对？而且你看这个牧人哦，寻找这个迷羊的决心非常的大，因为这里有一句话说直到找着才罢休，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他不找着他不罢休，一直找找找找找，把那99只撇在外面，找找找找找啊！而且不仅如此，这个牧人在实际寻找的过程当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啊？哎，他回来的时候有句话啊，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如果这只羊就在隔壁，你把它找来了，不用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对吧？说明他长途跋涉走了很远，然后那只羊甚至都走不动了，怎么办？他就把那只羊啊，哎，扛在肩上。不过这里也有圣经学者，说这个羊一定是个小羊羔。主爱他的小羊，我在这里没有写在讲章里面，我顺便提一下。好，所以这个牧人第一个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去找呢？为什么要下定决心付出艰辛冒极大的风险去找呢？如果你生活在当时，你就可以略知一二。其实我们首先说，对于一个牧人来说，这个羊的经济价值是很挺大的，对吧？一只羊其实我们知道羊肉可以吃，羊皮可以做羊皮外套啊，反正就是经济价值很大啊。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其实还有情感价值。什么意思呢？我以前曾经认识一个弟兄是放羊的啊，他都几乎都能叫出每一个羊的名字啊，他认识每只羊，每只羊也认识他，明白吗？他很爱那些羊。真的，牧人每天跟羊群在一块儿，请问他大部分时间在干嘛？都是跟羊住在一块儿的，所以他跟羊认识，他爱羊，羊也听他的那个声音，对不对？所以当这个羊走失的时候，这个牧人会很伤心的，可以说有一种责任感就油然而生啊啊！这一点可能大家比较不能够理解啊，所以他一定会想要把这个迷失的羊找回来。不仅是因为经济价值，更是情感价值，他愿意付代价，他又愿意冒风险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15章的第4节，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谁点点点，这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任何人都会像，如果一旦明白了牧人处境，都会像牧人一样把这个丢失的心爱的东西找回来，明白吗？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牧人花这么长的时间，这么艰辛的去找一个迷失的羊呢？为了爱，为了爱，我们愿意冒风险，付代价，对吧？天父爱我们，所以他为了，他愿意为我们冒风险付代价，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明白吗？好，这是第一个疑惑要解开的啊。好，第二个疑惑，这个比喻当中的，就是牧人为了寻找这只羊，撇下99只羊，这个合理吗？有人说这不是很危险吗？不过如果你的神学是加尔文神学的话，我觉得你很容易解释这个这个现象啊，因为你会说那99只羊是已经被找着的，一次得救永不失落，对吧？这个神学啊。永蒙保守啊，所以不用担心那99只羊，让他们随便去吧啊，反正他们死不了饿不死啊，那个我只要去寻找迷羊就好了。 其实不用想那么深啊，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其实这个牧羊人啊，他往往是成群结队出去的啊。当这个牧人去寻找迷羊的时候，他一般会请求同伴去照管他的羊群。哎，隔壁那个老王，我要去找我们家那个有一只羊丢了，有一只小羊丢了，我要去找啊，你帮我照管一下我的羊群好吗？啊，好，所以这个老王就来照管羊群啊。所以撇下九十九只羊，不是说不是把整个羊群丢掉，因为羊群仍然是安全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这里主耶稣说撇下九十九只羊这样讲出来，其实是表达这个牧人愿意放下一切去寻找他心爱的迷羊的决心，明白了吧？啊，他是为了表达这样的一个撇下一切的决心哈。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爱啊，不仅是冒风险付代价，也是愿意撇下一切。主耶稣基督为爱我们的缘故，放下天庭的荣华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他也呼召我们干嘛？为了爱，撇下一切，跟从他去走十字架道路啊！啊，这是第二个疑惑的地方需要解开的。第三个疑惑的地方需要解开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就是这个比喻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啊？为什么有这样说呢？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比喻好像有两个重点啊。这个比喻第一个重点是这个牧人很辛苦的寻找羊，他好像在找寻找的过程，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么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是找着以后的喜乐，对不对？那么到底是哪个重点呢？啊，好像是前者，因为你可以看哈，这个牧者撇下一切，翻山越岭，下定决心寻找迷羊，对不对？似乎是这是一个寻找的故事啊。那么这样理解其实也很合理啊啊，这个其实我们知道神是如何寻找我们的，对不对？他，我跟大家说，神不是坐在那里等我们的人的神，而是主动来寻找我们的神。他怎么寻找我们的？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寻找我们，对不对？主耶稣撇下天上一切的荣华，就好像牧人撇下他的羊群，他道成肉身从天上降到人间，就好像牧人翻山越岭，对不对？牧人翻山越岭，主耶稣是从天到地，翻天越地，他来寻找我们的决心是如此的坚定，以至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直到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对不对？哦，好像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是一个寻找的故事啊。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说，确实，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真的确实是一位寻找的上帝，而且他是一位寻找罪人的上帝。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不知道大家记得吗？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对不对啊？这位上帝他不是等着我们自动自觉的自发的悔改了，然后或者等着我们的好行为达到一个地步，然后打开天上的大门说，哎，欢迎欢迎，你们都合格了，赶紧进来吧，啊，高考及格了哈。 OK， 不是的，他是亲自在我们还在最终的时候就来到我们当中，呼召我们悔改，并且将他的意义通过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因信称义，领受他白白的恩典，对吧？所以这位主是一位寻找的上帝，而且他寻找的如此的艰辛，为什么？因为他在寻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哪儿啊？我们在可怕的罪恶里，是吧？或者有人说，我在事业的低谷里，我在走不出来的情感漩涡里，我在被疾病折磨的躯壳里，我在信仰崩塌的危机里，我在前途迷茫的心灵荒漠里，不是吗？当上帝来寻找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人不知道在哪里，他如此艰辛的寻找我们。请问今天如果耶稣没有来，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沉沦。但上帝是寻找的上帝，他亲身踏入罪恶的世界，甘心被罪恶包围，甚至吞噬了，最终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进入他光明国度。 不过我讲了这么多，我想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比喻还不是一个寻找的故事啊。所以因为这个真的很令人感动，我就顺便讲一讲啊。但是它不是一个寻找的故事，它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其实它的真正的重点是在后面的庆贺，它是一个庆贺的故事。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看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他下了一个什么结论啊？我们一起来看哈，第十五章的七节。好，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比喻，十五章七节是一个结论。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人欢喜更大。主耶稣给了一个结论，对不对？无论这个比喻当中他用了多少词在描述其他的事情，但是他给了一个结论，那么这个结论一定就是他要说的这个比喻的目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比喻提到罪人悔改，但其实重点不是罪人悔改，而这个比喻提到寻找，但重点也不是上帝的寻找。这个比喻的精髓就是为罪人的悔改而欢喜快乐，这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啊。而且你仔细看15章的六节，对不对？当这个牧人欢欢喜喜把羊找回来，他不是一个人独自开心，他做了一个，他也不是把羊放到羊圈里啊，他做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事情，就是邀请他的朋友邻舍来家里举行一场 party 啊，庆贺的派对，对吗？是不是啊？或者说你如果比较宗教化，你就说庆贺的仪式，像洗礼，庆贺的仪式啊。所以这个比喻的精髓是，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神要为这件事情在天上举行一个庆贺的派对，对吗？是不是啊？这节经文很清楚，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怎么欢喜？邀请朋友邻舍来开一个庆贺的派对。好，所以这就让我想到了以前曾经有人啊，就是在我受洗以后，有人告诉我，他说：“哎，你知道吗？某某弟兄，你知道吗？你受洗了，你在你受洗的那一刻啊，天上的天使都在为你欢呼。”我说：“这是真的吗？”那时候我不懂啊，不过今天终于懂了，因为这节经文告诉我清清楚楚，在我受洗的时候啊，天上有天使为我欢呼，我以后要到天上去问那个天使。是不是真的？有谁没有欢呼的啊？请举手。OK， 好，所以这个就是庆贺的故事哈，这个寻找迷羊的比喻。好，讲完了。那么主耶稣讲完这个寻找迷羊的比喻以后呢，他紧接着马上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叫做寻找失钱的比喻，丢失的钱财。我也现在给大家读一下哈，第十五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看好吗？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丢失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比喻跟前面那个比喻如出一辙？什么叫如出一辙？就好像完全一样，只是把人物和物品换了一下，对吧？牧人变成什么？富人啊。丢失一只羊变成什么？丢失一块钱。但其他都是一样的吗？都是失去了，寻找啊，找着了，然后欢喜快乐，而且都是邀请朋友邻舍来，这一点特别一致啊，都是邀请朋友邻舍来，然后呢都是说我失去的什么什么的找着了，你们跟我一同欢喜快乐吧，对吧？啊，好，所以同样也是这个，也是一个为罪人悔改而庆贺的故事，我就不用多解释了哈，对不对？前面牧人的故事已经，寻找迷羊故事已经解释了，这个不用解释了，对不对？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这有两个比喻，对不对？为什么主耶稣一口气要说两个比喻呢？那这个地方是需要来想一想的，主耶稣用意何在呢？那么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也是我在这个参考资料上看来，就是有人说这个税吏啊，可能对这个牧人找羊这个喜悦啊，没有感同身受啊，因为税吏一般都是待在城里面， 对吧？他不知道这个丢了羊是什么感受啊？这是有一种解释。那么那个税吏到底对什么感同身受呢？答案是对钱感同身受啊。于是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找钱的比喻，因为这里是重税吏和罪人在那里听他的讲道，对吧？那这是一种解释啊。另外一种合理的解释是，我也是从参考材料上看来的，就是，他说这个钱比羊更加直接的体现价值。是吗？羊多少钱？羊多少钱一斤？现在人可能搞不清楚啊，羊肉多少钱一斤？一块钱多少？当时这个钱呢是一个希腊银币，挺值钱的。所以可能是主耶稣为了让众税吏更加明白这个丢失的价值、寻找的喜乐，才讲了这个道理哈。但是我觉得无论怎样的解释，其最终的目的是一个，就是为了凸显罪人悔改时神的喜悦究竟有多大，对吧？主耶稣把结论重复了两遍，而且主耶稣在讲这个结论时候他怎么讲的？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也要在天上同样的欢喜快乐，对吗？你们看看，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主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喜乐？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喜乐，对吧？是不是啊？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喜乐，值得用两个比喻来描述啊。好，所以这段经文讲了什么样的道理呢？经过上面这个细细的分析下来，我们发现主耶稣用两个比喻讲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要为罪人悔改而欢喜快乐啊，因为神是这样欢喜的啊，甚至天使也是这样欢喜的，所以我们也当这样欢喜。但是法利赛人跟文士没有这样的欢喜，他们非但不欢喜，还嫌弃，还指责主不应该这样欢喜。于是主就用这两个比喻指出他们的问题，对吧？这段经文大概就在讲这个哈。好，不过我在这里要请大家留意啊，我上半部分的讲章讲完了啊，好，停一停，然后现在讲下半部分的讲章。上半部分讲章的题目叫做关于罪人悔改的比喻啊，然后接下来讲下半部分讲章，为了罪人悔改而欢喜啊，也方便你去记笔记，所以我讲一讲我这个架构，因为今天我没有把这个 PPT 拿出来。好。好，但是我在这里请大家留意哈，我继续讲下去了哈。留一件事，没错，这个经文确实告诉我们要为罪人悔改而欢喜，但是我请大家留意的，请问这是一个怎样的欢喜？欢喜程度到底有多大？前面其实已经讲到了，这个欢喜不是一个小小的欢喜，是个大大的欢喜，是个有仪式感的欢喜，是个邀请朋友邻舍的欢喜，对不对？我想用四个字来表达，这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欢喜，同意吗？因为连天上的天使都参加了哈。好，所以主耶稣用这两个比喻，其实我刚听清楚啊，主耶稣用这两个比喻不仅告诉我们要为罪人欢喜快乐，而是告诉我们要为罪人悔改，大大大大大大大大的欢喜到以至于普天同庆的程度，这是这个经文的中心思想。OK，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放在今天的教会的生活当中，当一个人，信主悔改、信主受洗的那一刻，啊，你应该有大大大大大大的欢喜。那这段经文的含义哈，或者说啊、哦，今天有一个弟兄犯罪了哦，然后呢受到惩戒了，但是他后来经过一番挣扎，他悔改了。这个时候你应该有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的欢喜，明白吗？那这就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它不只是一个欢喜，它是大大的欢喜。不过讲到这儿，也许你会问我一个问题哦。那这个，你说这个大大的欢喜是怎么样一个欢喜啊？那我也参加过这个人家的洗礼啊，我也看过人家惩戒，然后这个弟兄回来也看过，可是我也为罪人悔改，我挺高兴的。 挺好的，他受洗挺好的，他受惩戒接我回来，哎，挺好的，我也接纳他。可是你说到普天长同庆的程度，这个好像我没有吧？那为什么会没有呢？这个经文真的是讲这个道理吗？那么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做过父母，又有孩子，又有一个悖逆的孩子，我觉得你会理解的。为什么？哎，当你的孩子很悖逆，跟父母关系搞得非常差，离家出走，但是有一天他后来长大了，懂事了，他愿意来到父母身边，哎呦，做父母的就会有这种大大大大的欢喜啊！真的，不信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对不对？我相信在座的当中有人还在等待着这个大大欢喜事件出现哈。OK， 你说我这讲的有道理吗？有道理啊，因为主耶稣接下来他就要讲一个浪子的比喻。其实这个浪子的比喻就在讲这个罪人悔改的故事啊。两个比喻还不够，因为这个大大大大的欢喜实在是不太容易理解，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又讲了一个浪子的比喻哈。所以接下来我要用浪子比喻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大大的欢喜。在这个浪子比喻当中，这个悖逆的小儿子就是这个浪子啊，离家出走，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最后衣衫褴褛跑回来，对不对？这个时候他刚来到家门口，这个老父亲是怎么接待他的？好，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相距还远，相离还远，他父亲看到他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的与他亲嘴。哇哦，完全的接纳。好，接下来这个小儿子就向他认罪了。父亲啊，不好意思，我得罪了你啊。啊，马上，我继续给大家读。老父亲马上吩咐仆人来，快拿上好的袍子来给他穿，拿戒指给他戴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然后把那个肥牛犊牵出来宰了，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从死里复活，失而又得啊！所以这个老父亲不只是接纳了小儿子，更是为他普天同庆。那这个就是罪人悔改的欢喜，你可以感受到吗？好，不过我要讲完这个比喻哈，因为在这个浪子比喻里面还有一个角色，也要稍微提一下的啊，因为这个另外那个角色啊，我们知道是那个是大儿子啊，这个大儿子就不为这个小儿子欢喜快乐。如果你明白这个大儿子不为小儿子欢喜快乐呢，你大概也就知道为什么你的心里面没有普天同庆的感受了啊。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大儿子。当这个小儿子回到家，这个老父亲给他庆贺的时候，大儿子很看不惯，他生气了。那为什么生气呢？因为这个大儿子啊是一个蛮听话的孩子啊，小儿子浪荡出去了，大儿子啊在家里面兢兢业业替老父亲干活干了一辈子，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也没有浪费过钱，也没有什么庆贺。那么在他心里面，这个小儿子就是他的弟弟，是个十足的什么罪人，对吧？于是他向老父亲就抱怨，他说啊，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浪子比喻的经文。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我觉得主耶稣用词啊，真的是太好了，他真的能够理解这大儿子里面的心里面的苦毒埋怨啊，对吧？苦毒埋怨，苦毒跟埋怨是在一块儿的双胞胎啊。显然这个大儿子不为小儿子的悔改而欢喜，同意吗？对吧？那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大儿子如此的不高兴呢？如此的不愿意为小儿子为这个罪人悔改而欢喜呢？那么他的话里面其实就看出了他的问题啊。这个大儿子认为他这么多年一直有什么好行为，对不对？他认为他的行为比这个他弟弟好无数倍，应该得到父亲的奖赏。所以当他看到这个小儿子没有什么好行为，却得到父亲奖赏的时候，他就不能接受了。所以这个大儿子心里面啊有一个观念啊，叫做靠行为得奖赏，用神学词语就是靠行为称义。而同时这个大儿子心里面缺少另外一个观念，恩典是白白得来的，对吗？ 所以这个大儿子啊，认为他靠自己的行为，他是个义人，理应得到奖赏。这个小儿子没有行为，理应不得到奖赏，对不对？所以这个在神学词典里面叫什么呢？叫做自己认为自己是个义人，就叫自义。那么我们知道了，神学比较好的弟兄姐妹就知道，自义带出一个结果就是骄傲，属灵的骄傲，自义骄傲，所以他就不为罪人悔改而欢喜。好，我讲完以后，你们知道我的结论是什么吗？你知道你为什么不为罪人欢喜而普天同庆吗？因为你自义骄傲呀，你跟大儿子的心是一样的。一个自义骄傲的人，当看到罪人悔改的时候，他的反应跟法利赛人文士是一模一样的。他是个罪人，你怎么接纳他？讲的没错吧？所以这一点不光是在当时的文士跟法利赛人身上，我觉得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啊。当我们其实也可以理解啊，我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当我们进入教会之后，我们就听讲台上开始讲什么，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哇哦，要求好高啊。好，我们就努力的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早晨五点钟起来读经祷告，对吧？我们在教会面不要说错一句话，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看见人的时候都要把嘴弄起来微笑，对不对？啊，然后也有效果啊。长期宗教生活，长期的引号洗脑，这个词用的不太好啊。长期宗教生活让我们也看见自己改变了，我改变了，我成了一个老基督徒了，我成了一个所以那个我们在介绍新朋友的时候，基本上就会说：好，我们现在介绍一下新朋友，请问大家，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里来？最后还有一句话：你信主几年了？我记得上次在某哪个小组里面好像讨论过，这样的好不好？这个给人家非常大压力啊！信主几年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行了多少好行为了？是吧？有这种可能性吗？啊，好，所以基督徒。在这个教会生活当中不断的操练进前好行为的时候，其实不知不觉的，若不注意的话，就会不知不觉的骄傲自义起来。我跟大家说，初信徒刚进教会没有骄傲自义不太大啊，顶多就是反律法主义。哎，这个老信徒啊，不注意的话，好多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的骄傲自义啊。其实这个不怪大家，是大家没有注意，我现在提出来以后大家应该留意了，对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为罪人的悔改而有普天同庆般的欢喜快乐呢？你知道，你如果你没有的话，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了吗？好，那么知道了问题以后，如何让自己为罪人悔改而欢喜快乐呢？好，接下来我有三个建议给到大家啊，希望大家能记得这三个建议哈。第一点，你要常常回想自己的得救经历。你是一个悔改的罪人，你曾经是个悔改罪人吗？基督徒们，我知道在座可能有还没有信主的哈，我问基督徒，你是一个曾经悔改罪人吗？一定是啊，你不悔改你怎么成为基督徒呢？对不对？你不也是一个悔改罪人吗？对不对啊？你的悔改的经历是不是甚至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迹啊？你想想看，你以前的心多么的刚硬啊，好不容易才信主的是吗？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请大家回想一下，神是怎样从茫茫人海中把你找寻回来，翻山越岭，撇下一切。那是你在哪里呀？前面讲过了，在事业的低谷里，在情感的漩涡里，在疾病的折磨里，在信仰的崩塌的危机里，在前途迷茫的心灵荒漠里，对不对？难道不是神用福音的大能把你从罪的泥沼当中给拯救救拔出来的吗？对吗？这样的神迹难道不应该庆贺吗？你在洗受洗的时候不高兴吗？有没有看到弟兄姐妹为你欢呼啊？那么好，现在同样的神迹又发生在另外一个身上，你为什么就没有同样的心情呢？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 他那样的把我们寻找回来，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欢呼雀跃的。那么今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难道我们不应该欢呼雀跃吗？所以常常思想你是怎样被主拯救的吧。感恩的心带出欢喜的灵，就减少你的骄傲自义。你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何让自己为罪人欢喜而快乐的第二点，感受主的心啊。其实我们不愿意为罪人悔改而欢喜快乐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主的心，对不对？主耶稣说了应该欢喜快乐，他有这个心，可是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心？我们不爱主，真的。或者说我不能这样说啊，你爱，但是你不够爱主，因为你不想揣摩主的心。主的心是谦卑柔和的心，主的心是信实慈爱的心。但是当我们揣摩不够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心是我们自己骄傲自义的心，对吗？这就是我们生命不成熟的地方。因为生命成熟就是更像主耶稣，更像主耶稣也包括拥有他的心。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第二章，对吗？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希望教会鼓励弟兄姐妹去传福音，去带人信主。如果你真的能够带人真的信主啊，这里括号不要把这个信主的责任给到教会啊，你传福音把人带到教会，让牧师见见他，然后你就走了啊，经常有这样的事情，这个不叫传福音啊，这个也叫传福音，但是我希望你们是全程都传福音。因为全程传福音以后啊，你从头跟到尾，你会发现哇，这个福音实在太难传了，这个人心实在太刚硬了，你就会发现你要传承一个福音，你就看到神是怎么在这个人身上动工。你发现不是你，是神在那里动工，是圣灵的工作。你亲眼看见上帝是怎么爱这个罪人的，这个时候你就有耶稣基督的心了。这个时候我相信你辛辛苦苦花十年传福音传来的那个人今天受洗了，你会欢喜快乐吗？你一定会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你经历了主的心。这是第二点啊。所以第一点，常常想想你自己是怎么得救的。第二点，感受一下主的心。第三点，最重要的一点，如何为让自己为罪人悔改而欢喜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悔改。什么意思啊？这个悔改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悔改指的是你的悔改，是你这个不为罪人悔改而欢喜的罪人悔改。我是罪人，是啊，因为你没有主的心，你骄傲自义，你还不悔改吗？浪子回头比喻当中的那个小儿子悔改了没有？悔改。大儿子悔改没有？没悔改。所以浪子比喻最后留了一个结局，就是希望这个大儿子能够悔改。我有时候常常以为这个浪子比喻是讲给慕道友听的，前半部分讲给慕道友听，后半部分讲给基督徒听的，对不对啊？是吧？主耶稣讲这个目的对谁说的？对法利赛人跟文士啊，他们这帮人不悔改，他们不为罪人悔改而欢喜快乐，所以主讲了这两个比喻讲给他们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没有为罪人悔改而有普天同庆般的欢喜快乐的心情的话，你悔改吧，你还活在罪中，你还活在像法利赛和文士的骄傲自义中啊，对吧？所以主希望你悔改，而且他也预着你悔改何等的难啊。我不希望你听完这篇讲道就悔改了，我希望你回去好好祷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不得不用两个比喻来讲这个道理，呼召像你这样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悔改啊。不过他也鼓励你，主耶稣最后一句话其实鼓励你，你悔改了，天上的天使也要为你欢喜快乐。我有时候常常是在想一个问题哈，就是天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天堂应该是一个多么快乐的地方啊，是不是啊？对吧？天堂应该是很快乐的地方，对吧？没有人说天堂不快乐，然后还要想去天堂。天堂一定是快乐，可是天堂的快乐是怎样的快乐呢？我经常在想这个， 哇，我可以吃鲍鱼、龙虾、海参，反正我很喜欢吃海鲜，所以天上有很多海鲜。我上次好像在哪里看到有一个 PPT 里面说，天堂是能够满足你在地上没有满足的一切的地方，这种快乐啊。不，我觉得这个打个问号，对吧？啊，我们在这儿也有最终的快乐，这个打个问号哈。但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天堂的快乐是什么？我终于明白了。你们看，主耶稣怎么说的？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同样的欢喜快乐，这什么意思啊？哦，原来天堂的快乐就是为罪人悔改而有的普天同庆的欢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等什么？神早就已经把天堂的快乐赐给我们了，对吗？你为什么还在你的骄傲自疑当中苦读埋怨自作自受呢？为什么还不快来为罪人悔改而享受天堂的喜乐呢？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祈求你真的让我们明白啊，主啊，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真的像耶稣基督一样柔软、喜乐、平安。让这段经文深深的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要再做文士跟法利赛人，而是真的去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为罪人悔改而有的天上的欢喜快乐吧。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